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见证大法超常，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3日。我今年70多岁，原为教授级正研究员。我小时得了一场重病，奄奄一息，中西医大夫都说没治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外婆和我妈抱着我到庙里去求药师佛，求出第一个签是一张药方，按药方抓药，服了3天，病情好转。后来又去求了2次，都是这一张药方，又服了6天。到第4次再去求得一签，说完全好了，是药师佛救了我的命。从此，我父母十分相信神佛，带我去庙里上香。随着年龄长大，上了学，接受了邪党无神论教育，慢慢不信了。特别是大学毕业后，在工作单位为了名利色气，开始与人争斗，随波逐流，在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。但埋在心底的信佛的根芽还没有完全熄灭，常常有一种要找佛找神的想法。1993年8月11日，幸得法轮大法，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。那天上午，我从外地出差回单位上班，攻坚操时，有人告诉我球场边上有人在教一种新的功法。我听后马上去那里，跟着他们学练起功来。有一位同修看我学得很认真，告诉我这是法轮功，并约我下班后去他家。晚上我从同修那里请来了法轮功一书，我打开扉页，看到了慈悲伟大的师尊的相片，就是我在梦中见过的师父啊。我不到一天时间就学完了法轮功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，我就从同修那里学会了5套功法。一、见证神奇。我参加了北京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，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慈悲伟大的师尊。我第一次亲耳聆听了师尊的讲法报告，我热泪盈眶，欣喜万分，从心底里升起无限敬仰之意。我下决心一定要跟随慈悲伟大的师尊修炼到底。在那一段日子里，师尊还帮我打开了天目，我看到了师尊的法身及给我下的法轮、契机、机制及原子结构。在练功场看到了大大小小像雪花般的彩色法轮从天上降下来，落在练功人身上，看到了许许多多东西。不到一个月，我身上的各种病不翼而飞，走路轻快，走多远也不累，骑自行车像有人在推一样。过去萎靡不振的我，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有一天，我正在上班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艘晶明透亮的水晶法船，由东向西行驶着。我知道是师尊派来的法船，让我登上，努力精进。从1994年3月初到7月底，我先后跟随师尊上了4个法轮大法学习班， 师尊又给我进一步清理思想和身体，自己的世界观得到彻底改变，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，只有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，才能真正修炼上去。在学习班上，我看到了师尊身上发出的佛光，照满整个会场，每一个学员都沐浴在师尊的伟大的佛光中，一个强大的能量场之中。我还看到师尊肩上不断地放射出无数光芒四射的法身，发射到台下学员中间，这是给学员调整身体的，无比殊胜。在1994年7月济南学习班上，刚开始时有不少学员边听课边扇扇子，师尊叫大家放下扇子，就会感到一阵阵凉风吹来。果然，我看到在师尊讲话的桌子前左方有两个特别大的法轮在转，一个东西方向转，另一个南北方向转，把一阵阵凉风吹向整个体育馆。1994年12月底，我参加了转法轮发行仪式大会，请到了转法轮。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，用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把转法轮学了一遍，思想境界又得到很大的提高，自己觉得真的永远也离不开这本宝书了。在学转法轮时，我开始看到每个字都是法轮在转，每个字都发出金光。学了一段时间后，看到每个字都是师尊的法身，每个字都发出铂金光。有一次，我到外地大姐家去弘法，晚上住在她家，在睡前，我看到有九个青色法轮在我周围上空飞快地旋转，清理着我周围的空间。从我得法至今，每过一段时间，就会感到突然有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，通透全身，浑身发热。这就是师尊给我灌顶呀，是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把我的身体进一步清理。20多年来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能做到每天学法练功不间断。我每天学一讲法，有时学两讲法，有时间再学师尊的其他著作，五套功法每天练一遍。每到休息日，我们就到周围单位、学校、居民小区去弘法。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，有许许多多感人的神奇的故事。有个4-5岁小孩，双腿弯曲不能走路，父母花了很多钱，去了许多医院也没治好，而师尊只一会儿当场就给他治好了，行走自如了。他父母千恩万谢，跪拜在地，师尊慈祥地把他们扶了起来。有一个男青年右大腿摔断了，在医院刚打了石膏，第二天家人陪同打车到博览会来了，经师尊短短几分钟的调理就好了，当场撤掉石膏，自己走着坐公交车回家了。第三天去医院检查，骨头全长好了。他告诉大夫是师尊给调理好的，大夫们都感到很神奇。在练功场上，我看到五彩缤纷、大小不同的法轮从天而降，加持和调整练功人的身体。师尊为我净化了思想和身体，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，知道了人活着就是给我们在正法中修炼，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的一次机会。我身体的病痛不翼而飞，扔掉了药罐子，工作走路一身轻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说，在几年的修炼中，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，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，不断地点悟着你们，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，为了使你们能圆满，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。事实正是如此。我在参加师尊的学习班后， 有两次很危险的经历，都是师尊为我化险为夷。第一次是我在做仪器实验时，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把我两手吸住了，电流从左手通过胸口往右手循环，我浑身颤抖，怎么使劲也落不下来，边上的同事特别着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心中马上求师尊帮助，瞬间电流就断了，我脱离了危险。第二次是我骑自行车穿马路，当我快到对面时，从对面马路边突然快速地开过来一辆小轿车，一下就把我撞了，自行车被压在轿车底下，车筐也压扁了，但我人却还跨在自行车上。围观的人纷纷数说司机，我说没事，叫他走吧，他很感激地把车开走了。这两件事都是来取我命的，是师尊保护了我，救了我的生命，为我还了两条命债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讲真相救人。99年720，江魔发动了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，一时间乌云翻滚。那时每天领导找我谈话，单位组织部长天天跟在我后面监管着我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会上攻击大法，我心中很难过。由于自己的私心作怪，一时糊涂，教过书，写和讲过一些模棱两可的话，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，过后自己心中很难过，觉得对不起师尊，对不起大法。当时想，我一定用实际行动捍卫大法。因此从1999年底开始，我和女儿同修，利用晚间悬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大标语，利用上下班时间及双休日，到家属小区和自行车棚发放真相传单，同时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也跟他们讲真相。从那时起至今，讲真相的事一直坚持，从不停歇。2001年刚过完年去上班，协党党委让大家讨论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造假的天安门自焚。在我们20多人的讨论会上，有些人发表了诽谤大法的话。我当即提出了几个问题，如为什么王进东烧成那样了，而他腿上装着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完好无损？为什么女记者可以不穿防护服到烧伤病房采访烧伤小女孩刘思颖？为什么刘思颖切开了气管还可以唱歌？那几个在电视台上讲话的人所讲的内容全是违背大法的，法轮功著作中明确要求修炼人不能杀生，而自杀是有罪的，真正的法轮功学员绝不会去自焚的。我又说，我们单位有那么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都好了，有的人是癌症病人，修炼后癌症消失了，有的人患有严重的肾炎，多次住院没治好，练法轮功后不久就痊愈了，有的人常年抽烟，想戒戒不了，而练法轮功后很快就戒掉了。还有的人原来脾气不好，在工作中常对别人发火，和人吵架，领导也感到头疼，练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脾气变好了。这些事实你们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在我的雄辩声中，主持人匆匆地结束了讨论会。会后领导找我谈话，叫我以后要注意。我说我讲的是实话，你能解释了那几个问题吗？后来他们也没再找我。九评发表后，三退大潮开始了。除了发真相传单外，我还邮寄真相资料和九评书，发真相光盘及九评光盘，到外面讲真相劝三退，贴不干胶真相资料等等。我遵照师尊的要求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认真地学好法，练好功， 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人，遇事向内找，修好自己。每天四个整点认真地发好正念，清理自己与周围的空间场，并根据需要再加发正念，用各种方式将真相从不间断。开始是在各个小区、超市、车棚发真相资料，往各处寄真相资料，用真相币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用真相币在一个菜摊上买菜，摊主接到我的真相币后，高举双手，高兴地喊道：“这是法轮功的钱，大家快看，真好啊！”后来又学会了用手机讲真相，或面对面讲真相，扩大了讲真相的范围，把自己原单位和我丈夫单位的领导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及家乡亲人都打了个遍，还有许多边远山区的有缘人也能接到我的真相电话，有不少人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的人还说，我非常支持你们的做法。还有的人说，我还想给我的孩子退。我为这些明真相做了三退的众生高兴。我学会了上明慧网，建了一个小小的资料点。我丈夫看我比较忙，主动担负起大量的家务活。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坚持集体学法不怠，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我和 Z 同修一起，在周围同修中做着许多协调的事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救度众生，坚持不懈，努力兑现和师尊的誓约。在救度众生发真相资料过程中，会遇到一些危险。由于自己坚信自己做的是最正的事，师尊就会帮助化解。每次都在师尊的呵护下平安过去。当然，安全还是要注意的。我每次发资料时，先到要去的地方观察一下，如何进，如何退，都想好后再行动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到一个高楼去发真相资料，没想到那个楼的保洁员提前打扫楼道卫生了，他发现了信箱及门缝中的资料，马上就怀疑我了。因为他见我脸生，旁边又没有别人，他凶巴巴地问我，还想报警。我闪过一念，把他定住，他果然就乖乖定住了，我就从楼梯安全地走了。师尊慈悲看护我们，当我们有危险时会点化我们。记得在几年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好像提示有什么危险，要注意安全。因为当时形势很紧迫，有不少同修被绑架。我突然悟到，我要保护好手上的大法书及大法资料。因此，我只留下了有师尊讲法和练功音乐的 MP3 播放器，其他东西我整理好后，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几天后，我家果然闯进了20多个警察，其中有一半由他们的刑警大队长带领下，让我去派出所，说要了解一些情况，而另一半留在我家中抄家。由于事先已做了准备，故没抄到什么。谢谢师尊提醒。在去派出所的路上，我下定决心，谁也动不了我。到了派出所一个大厅里，那个队长问我，你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吗？你女儿也练法轮功吗？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，是的，法轮功叫我们做好人，我愿意每天清早义务为大家提录音机，放练功音乐，大家都来做好人。接着我就跟他们讲真相，我告诉他们，自己原来身体很不好，在单位里是一个有名的老病号，医务室都知道，每天要吃一大把治血压、治头疼头晕、治类风湿关节炎的药，每年要花费国家10000多元的医药费。练法轮功后，所有的病都好了，为国家节省了许多医药费。由于自己身体好了，再也没休病假了，精神好了，还经常加班加点，主动为国家多做贡献。我们单位有许多老病号，都像我一样，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，减轻了家人的负担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，节约了单位的支出， 这是大好事。我们单位里有的人以前很自私，什么事都首先为自己着想，修炼法轮功后完全改变了，能做到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在生活中能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事，在工作中能下到基层了解他们的要求，主动为大家服务。我一边讲一边发正念，他们也没再提其他问题了。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他们就送我回家了。虽然自己一直在努力按照师尊说的去做，与许多同修来比还是差得很远，我要做得更好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更要找自己的不足，特别要注意去情方面的执着和清除党文化的干扰，努力走好修炼的路，兑现誓约，跟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悟道阻碍项目进展的原因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最近刚负责开展一个讲真相的项目，但这两天状态一直不对，非常急切地想把这个项目做成，不停地给同修发邮件交流各种问题，坐在电脑面前等同修的回复，一会儿去查一下站内短信，并还想怎么同修半天不回复啊，有没有在线啊，急得很，烦躁得很，甚至发正念都静不下心来，脑袋里一有空就在想这项目到底怎么做好。晚上发完正念躺在床上回忆这两天的状态，始终感觉到这种状态不对，但是又想这是为了早点把项目做好，以便早日发挥作用救人啊，师父都叫我们不要等不要靠，着急点没有错啊，但另一方面就感觉自己这么急切地想做事，是不是有证实自己的因素存在呢？转念一想好像又没有，为了救人快点做事也没有错啊，那到底自己对不对呢？从内心的最深处就是不服气，有一种思想始终在说没有错啊，为了尽早开展起来项目着急点没什么不对啊。于是静下心来真正的思考一下，能感觉到不对劲，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了。不管自己有多少其他的想法，首先这种状态就不对，应该从内心的最深处先肯定自己不对再说，然后再站在自己有问题的基点上来向内找。这一放下心向内找，问题突然就浮现出来了，真的是有证实自己的因素在，各种以前形成的人的观念一下就打到脑袋里，自己在常人中碌碌无为，感觉很多事都拿不起放不下，没什么大本事，心里就一直有种做点什么事证明自己很能干的想法，甚至早已忘记的一段往事都浮现在眼前。大概在十多年前，听闻家乡有位同修的孩子和我差不多大，在美国如何，看着同修说自己孩子自豪的样子，再想想自己好像什么也不行，升起了有点自卑的感觉，就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做点什么事，让大家看看我也是很能干的。这回来到这个讲真相项目中了，能负责一些项目，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个想法了。想到这里自己感觉脸都发烫了，这得有多少人心藏在证实自己的因素后面，名利心证实自己的私心，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发现有妒忌心等等没有挖干净，还把做大法的事拿来当掩护，表面上是为法着想，而实际上还是为证实自己找借口，在这些执着心的驱使下，做事时就急于求成，也不考虑同修的情况，提出的想法也不是经过多方面认真考虑后的办法，就一心想马上把项目快点做成，满足自己常人的成就感，抱着这么多肮脏的思想去做事，能把事做好吗？结果很多事被做得一团糟。终于找到问题后身体一震，
感觉到心胸豁然开朗，很多不好的物质从空间场中消散掉了，我想以后知道如何去做好了。所以敢于承认错误，突破自己，向内找，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问题。希望本文对那些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同修有些参考作用，不足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明真相：世人走入大法修炼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自2016年9月份到2017年9月17日，这一年当中，从我手中请转法轮一书的世人有13位，还有一些上网下载转法轮开始修炼大法的。在讲清真相、劝世人三退过程中，对于有缘人，我常引导他们读师尊的著作转法轮。我个人认为，一旦这个人得法，他们身边将有很多亲朋好友明白真相，也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。他在大法中受益，将真相告诉了周边的人。一，在讲真相中，世人得法。一次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年轻人，他下火车帮我拿东西，我跟他要了电话号码，以便今后取得联系。几天后，我电话约他见面，并向他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他是个中专毕业生，手有轻度残疾，走路也不算正常。我有意引导他修大法。我说有一本好书《转法轮》，在当今国内外很受尊崇，国外有书店卖这本书，书店名字叫天梯书店，也是从古到今唯一读者最多、传播最广的一本好书。我们国内在1999年7月20日打压之前，有1亿人在拜读这本书，并且修炼法轮功。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有修炼大法的，唯有中共江泽民打压反对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小人妒忌，怕影响他的强权。但是我们修炼人不要那些，释迦牟尼是王子，王位都放弃了。修佛的人都是放弃对一切荣华富贵的执着，都是要返本归真的。就你目前身体状况，你如果修大法，将得到很大的改善，甚至你的环境都能改善。你回家用破网软件上大法网站明慧网，可读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他当时就答应了。之后当见到他时，他已经在读《转法轮》了，对大法很认同。今年夏天又在火车上和他相遇，当时我在给旁边的旅客讲真相，没注意到他。他坐在我斜对面打电话，听他说，我现在在机关工作，不太忙，但是也不想请假。这时我望了他一眼，一看很面熟，想起了他。几年不见，他壮实很多，人也胖了。这时我注意了他的手可以正常收张了。我说，你的手完全恢复正常了。他笑着点点头，露出自信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表情，与先前那个彷徨、前途渺茫的疲惫的年轻人判若两人。他今天这个状态是在大法中受益的，我为这个生命得度感到无比的欣慰。另一例，最近遇到早年的一位熟人，十几年没见，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，看上去生活得很舒适。见面后几句寒暄，便转入讲真相的话题。他说他去西欧一些国家几乎逃避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在美国也看到一些人宣传法轮功，只是没有深入了解。我说，这么多国家弘扬法轮功，可见法轮功传播之广之深入，这是从中国传出的高德大法，你不想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吗？现在有1亿人在学，100多个国家有公民在读，作为中国人的你不觉得遗憾吗？这时他说，你有书吗？我停顿了一下，想起给别人请的书恰好在身边带着，送给了他。他马上接过去说，我一定好好看。就这样，他也初步走入修炼。二，发破网软件，世人走入修炼。 今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我遇到一个跳着走路的人，而且走得歪歪斜斜的，谁看见都会担心他摔倒。当我走到他身边时，我站住了，说：“你得的是什么病？”他说了病情。我问他：“会上网吗？”他说会，说自己是高级工程师。我给了他破网软件，告诉他上这个网站能让你的病好转。这个网站有好多科学家、教授、知识分子、大学的学生都在光顾这个网站，都在不同方面受益。后来在一个星期天，在路上又遇见了他。我问：“你上网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上网了。”我说：“你退出党团队了吗？”他说：“还没呢。”我便给他做了三退。临走时我问：“你应该修炼。”他说：“我练呀。”我说：“你练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练法轮功啊。”我问：“你咋练？”他说：“网上介绍的呗。”我说：“还有40多本大法书，也叫心经文，你也看看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就这样，这个生命也走上回家的路。今年的一个炎热中午，遇到一个40多岁的男士，他在大都市工作，因病回故乡养病，手拄着拐。我跟他讲真相，他做出了三退。我说：“你想有康复的希望，修炼法轮功这是唯一的希望。有很多癌症病人修大法都好了，你这点病根本不算什么，你还会有未来，但这个未来只有法轮佛法会给你。”他听完这番话，当时就泪流满面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。我递给他一个破网软件，他接过去后告诉我他什么时间出来与我见面。又一个生命得到大法救度了。三，发真相台历和寄真相信，世人得法。我发真相台历一般都是在商场或门市商店及市场，这样容易得到反馈。前几天我路过一个门市店，借了一个凳子坐下，因为常路过这里，和老板说过一番话，但并不知道他姓啥。今天是老板看店，我便问道：“给你的台历你接到了吗？那天是朋友看店，你不在。”他指着真相台历说：“是不是这个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接着说：“中共将蛤蟆迫害法轮功，动用国家财力，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罪大恶极，出卖国土，祸国殃民。将来中共解体，将蛤蟆下地狱，只有退出党团队，才能不为其当陪葬，才能得救，生意生活顺利美好。”他当时退出了邪党组织。随后他问：“法轮功怎么练？”我说：“师尊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我给你请一本，你先看，然后按着师尊练功带学练功。”这个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还有收到真相信得法的，这是一位在职的政局干部，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，寄去了真相信和破网软件。一次偶然相遇，一见面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我知道这是对大法救度的真心感激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成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在第一时间得知大法弟子某某被国保警察从家中绑架之后，我们迅速通知本地区同修，发正念解体邪恶，积极营救同修。本着曝光邪恶、制止邪恶、救度众生的愿望，当天通过被绑架同修的亲属，详细了解同修被绑架的过程，迅速形成稿件，同时写上恶警的手机号码，并于当天晚上发往明慧网，力求得到全世界大法弟子与正义人士的关注与帮助。第二天，几个同修协调下一步的营救计划与方案，快速形成了准备发往各级公检法的劝善信。第三天一早，我们分头行动，通过多种渠道将劝善信发往各级公检法。同时，我们和被绑架同修的亲属一起到国保大队去要求无条件立即放人。通过交流，我们第三天下午得到被绑架同修的至亲的同意后，以同修至亲的名义起诉这次非法抓捕同修的警察，并于傍晚形成了起诉警察的刑事控诉状，起诉他滥用职权， 第四天一早，我们通过正式法律程序，将起诉警察的刑事控诉状发往各级公检法。以后的时间，我们整体配合发正念帮助同修，同时我们同被绑架同修的亲属保持联系，及时了解情况。通过我们外面同修整体配合营救同修，加上被绑架同修在看守所里面的正念正行，彻底击破了邪恶多次想妄图构陷进一步迫害的企图。被绑架同修在第37天正念走出看守所，安全回到家中。当天晚上，我们把被绑架同修安全回到家中的消息迅速发往明慧网。以上按照时间顺序，用流水账的方式记录这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成功事例，意在说明我们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时候，在时间上尽量的越快越好，最好是第一时间，这样可以不给邪恶迫害同修的机会，让参与迫害的人有一个选择善的机会。同时我们同修的整体配合非常关键，抓住大方向就是快速营救同修，不在细小的时间上浪费时间。在整体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们每个人把不足的部分圆融好。还有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，也是我们每个人按照师父的法实修自己的过程，也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。
在集体学法环境中向内找，去掉执着心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，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，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，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，没有理由不做，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，所以呢，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。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却在1999年才开始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练功。迫害发生后，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。我修炼大法至今已有21年了。在这21年里，我经过了平静的环境和紧张恐怖的环境，但是都没有使我怀疑过大法。在720迫害开始后，我也一直坚持学大法，对照大法向内找，清除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。自从我再次有机会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后，同修大姐们帮我纠正不敬师不敬法的坏毛病，帮助我找到和去掉了各种人的执着心。一，集体学法帮助了我去掉不敬师不敬法的坏毛病。我从小到大都是躺着看书，或者半靠床头看书，或者斜卧沙发看书。自从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就与原来的学法小组失散了。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到老同修那里看师父经文和电子书等，到2016年8月才回小组学法。没到一个月，小组协调人把房子卖了，我又一个人学大法了。我每天都盼着到新的小组参加集体学法，直到2017年3月，一位同修大姐发给我孙女护身符，我才有机会又回到学法小组中。我因照看孙女很忙，听师父讲法时间多，看书学法少，因而我在小组读法不流利，坐姿也不标准，盘腿时间短，同修都给我指出来，我改正了。我们一天学三讲，大家基本上双盘，捧着宝书读，我都敬佩不已，暗下决心赶上同修。当我羡慕同修时，同修语重心长地说，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，盘腿也是宵夜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还说，看书的时候盘着腿，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， 二也是练功，这很好。我听了，心灵深处受到深深的震撼，明白了法理后，我也坚持双盘、单盘、双手捧书学法，坚持突破一小时，克服了惰性，增强了毅力。二，集体学法帮助我增强了正念和慈悲心。参加集体学法的几个月里，接连过关。先是我父亲住院脑梗，接着查出结肠癌，住院做手术，我被亲情牵扯得很忙，没时间学法练功，还要照顾不到3岁的孙女，发正念也少了，邪恶的因素对我身体迫害加重了。每次值班回到家里，都感到身心疲惫，小孙女也24小时跟着我，最后连儿媳妇下班也不回家。学法时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不是魔你来了吗？我打电话给儿子，叫他们找房子住，我要进行修炼。我正念一出，我的空间场立即光明起来，早晨练功发正念能够准时了，我要抓紧时间修炼。三，集体学法中找到了埋藏很深的各种执着心。通过集体学法，我理解到别人是自己的镜子，在小组学法切磋，人的各种执着心都能表现出来。有人遇到困难了，我积极帮助，但被帮助的人还说我帮得不完美，我听后很是委屈。在小组学法时，我当面指出同修的不足，同修当时就翻脸了，轰我走，不让我去他家了。我也说他没有真修，不真不善不忍，党文化的毒素太深了。我让他好好找一下那不是真我而是假我在说话时，他停止了哭闹。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怕被人说的心、怕被人瞧不起的心等各种人心，带着这么多人心怎么跟师父回家啊。从这天以后，我开始双盘学法，每明白一层法理时，身体都会一震，不断的学，不断的震，身体和境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同修们都说我提高得很快。集体学法时，同修之间交流了很多明慧网发表的修炼心得，我不能落下，我要做好3件事，感谢伟大的师尊给弟子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，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